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x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宇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快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其实咱们没有太多 personal one-on-one 的聊。
对啊，
对
对啊，
所以我很好奇，你会今天跟我聊什么？
啊，其实没有计划，我们都是、
啊、明白明白。
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嘛。
对，就是我觉得对话这个东西，它有趣的就是说，我比较放松，就是我比较轻松，我不用准备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两个人聊出来什么，那个碰撞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有很有机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你其实也只是一个参与者。
嗯，
然后你也不太能够去控制。
嗯，
然后但是就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然后这个阳光现在不是这个角度，你就都你聊的话题可能就都不一样。
对，
它是无法重现的。
对对，它是一种创作。嗯，
对，
嗯
嗯，就是即兴创作。
嗯，有点像即兴舞蹈的那种感觉。
嗯嗯，那你最近除了忙着，其实也没有很忙吧，我感觉就是我说这个怀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影响感觉不是很大，
不是特别大。
嗯，
没有到就是感觉颠覆的那种程度。
嗯，
嗯，但是肯定还是多多少少对于精力啊或者是说作息啊什么的会有一些强制性的调整。
嗯
嗯
嗯，
但还属于比较舒服的范围内。
嗯，然后我觉得我对你就是一个是我挺想知道你最近在折腾什么的。
嗯
嗯，就感觉一直在折腾嘛。然后我对你的上一个身份的理解还是去光临你的店。对，
嗯，
对，但是我大概能够感觉到其实你是在折就是一直在折腾不同的事情。
嗯嗯
嗯，
了解。
嗯，
很久没来光临了。
我对，
对，是，
但是我存了钱。
对，上一个身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主要还是你说的就是那个线下的一个SPA店嘛。
嗯，
对，然后之前是一个加盟的品牌。
嗯，
然后现在其实是在筹划一个自己的品牌。
哦，
啊，所以其实也没有说已经有一个东西了，所以也没有说身份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但是还是在那个 track 上面。
怎么叫筹划自己的品牌？就是你要做一个自己的SPA 品牌。
对，
是单店还是说你想要开更多的地方？
那肯定从单店开始嘛，
就是把你现在这个店转化成自己的店。
啊，没有，新开一个。
哦，
所以
那你是觉得 SPA 这是一个好生意吗？
我觉得也不是说是一个多好的生意，但是在线下的这个业态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做的一个东西。
嗯，
对，就是至少从你的层面也好，还是我的层面，就是说我们回到北京后，其实没有发现太多线下的门店是一个我们去了之后很舒服，并且愿意一直不停的回去的这样一种场景。
是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说它迟早是要被改变的嘛，因为消费者的意识已经有了觉知了，但是这个供给端其实没有的。
嗯，
但是至于你说这个生意是不是说一个 cash flow 或者是什么特别好赚钱的一个东西，没有说那么轻松。对，
嗯，
但是也没有说那么难，
就是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大概这个业态？比如说，如果你做的还不错的话，单店的回本周期是多少年？多少时间？
现在普遍的啊，当然这一两年可能形势有变化。
哦，
嗯，普遍的话可能一年半到两年。
哦，那还挺快的。
嗯，
哦，
就是一个回本的周期。
然后一年半到两年这种是说你的租金成本要控制在，基本上你很难租那个就是，人流特别多的那种商铺嘛，就是是不是很多都是在居民楼里面，或者是，商住两用的那种楼里面。 对吗？
对，当然成本控制其实因为其实现在对对对、
嗯、
其实主要是租金和人工嘛、
嗯、
就这两块在北京都比较高，所以其实比较难做，因为其实现在你可能利润也就是10%-20%，但北京这个其实是高于二线城市很多的，所以基本上也把这块就压缩的没有太多了。
嗯，因为我上次去成都，然后、
嗯、
哎，你成都人吗？
我是四川人，但不是成都。
哦、
嗯，
然后我去了一个，就是我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就是 cocktail bar， 就鸡尾酒吧、
嗯。
然后呢，我就感慨，我就说怎么能做的那么好喝、
嗯，
你知道吗？就它真的很好，而且它是很有创意的嘛，因为 cocktail 它就是。我感觉他也是就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也是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啊什么的去变，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 cocktail bar。 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成都的租金比较便宜，
对，
所以他真的是 margin 是有这个，就不说是很高，但是说他足够，这个 margin 足够让他作为一个创作者去创作这个 cocktail、
嗯、
让他很舒服去做这件事情。
同意。
而且因为我，然后我特别就观察一下，就它的那个一杯酒的价格其实和北京是一样的。
嗯，
那你租金可能
是
真的就是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对吧？
嗯、
然后那我还是可以想象。
对，
所以他就给我解释说，为什么成都的服务业都很好、
嗯，
就是会诞生很多这样的消费的场所啊、品牌啊、体验啊，就是这些。所以租金我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是，
嗯，
所以。作为一个个体户或者是一个小业主，其实你就慢慢的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对你的影响。
嗯，
就以前这个我是感受不到的，
嗯，
但是现在我是能明显的感受到。
是吗？
对，就比如说第一是租金嘛，还有城市规划，你城市规划就造就了你可能商圈的一些人流和这个交通的便利程度、
哦、
然后呢还有一块就是人工，那人工的话其实回归到就是人力成本的一个投资，
嗯，
其实还是应该靠公共的教育去解决。就是如果转嫁到这种小业主身上，其实他这个培训成本是很高的。
哦、就是你培训一个 SPA 的技师，
嗯、
是吗？
对对，其实是很高的。
哦、
其实
那现在比如说 SPA 的技师，他从哪儿能学？他从哪儿可以培训？
其实主要还是到了门店以后。
哦，
如果说你是一个大品牌，当然你有自己专门的培训部门或者培训老师，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师徒制，它没有形成一个更加这个产业化工业化的一个规模输出的一个。
那我要是在一个大品牌去培训、嗯、然后我又跳槽了的话，那个品牌它不也损失蛮多？
对啊，
嗯，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负循环嘛。
嗯，
所以其实你慢慢去感受这种宏观经济对你的变化了、
哦，
对，所以其实
就是可能你们对于宏观经济的那个贝塔更大，就是敏感系数更高。
嗯、对，
就哦，那你现在感觉经济怎么样？
感觉，因为我本来对这个也算是我的 alpha 版本嘛、
哦，
就是没有说期待说那么高。对我来说，还是以学习为主。
嗯，
但如果说能够赚钱，嗯，更快，那肯定是对我能力一种正反馈。但是我对他目标也没有特别大，所以 so far 我觉得还是在我自己的这个预期的范围内的。
嗯嗯嗯，那你继续选择做，就算是现在沿着这条路在做大嘛，是因为你对什么比较有信心呢？是对需求市场，还是经济，还是你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第一，肯定还是需求吧。
嗯，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健康的这个意识肯定还是在不断增长，从我们身边的人就能看得出来，是吧？而且现在也健身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但是健身并不等于健康嘛，
嗯，
所以中间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延展的、
嗯、
但是其实线下的这个业态，现在的这个从业者还是普遍来说是比较老的那种从业者，所以他们其实
是无法，你说这个开 SPA 的人是吧？
对、
嗯、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传统的美容院啊、
嗯、
或者是这种足疗店出身的、
嗯、
就是他会经营，他知道怎么去管这些人，
嗯，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说这种前沿的健康意识或者生活方式，
嗯，
所以他其实是倒挂的，就无法去满足未来的这个趋势嘛。那既然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愿意去探索一下这个东西，并且做了这一年，
所以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对，
嗯，
或者是说直接去创造这种能够让别人感知到
的
东西，
体验，
嗯
嗯嗯。所以你现在这个店，它怎么能看出来？就是你自己的数据肯定是你的book 的这个 rate 嘛，就是你的这个满，就比如说不同时段的满定率啊，或者是那个回头率啊， 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应该是比如大众点评上你的评分和这个留言啊什么的，是吧？就怎么能够评价你这个东西在进步。
回到最根本的肯定还是看财务数据嘛。就是也有那种赔本赚吆喝的，是吧？就是看起来很红火，但其实落到那个财务报表里面挺少的，或者说是负的。对，最终其实还是看利润嘛。但是像你说的这些，比如说点评啊，这些都是影响流量的嘛，就是影响你的这个天花板的。对。
那你觉得现在大家是靠点评这种互联网手段去重新发掘这些线下的体验吗？就线上的肯定已经很互联网化了，对吧？就这个所谓的渠道的分发，那线下的这个逻辑有改变吗？
现在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商家来说，主要还是看点评的。就是他们的主要获客来源是点评。
是吗？
对，甚至他们会花很多的钱在点评上做推广。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有效的一个集中获客的方式。当然可能地推也是一种方式了。但是那个没有保证嘛。
所以你们的客人一般也是
我们
就是点评搜索，
我们点评可能占个一半，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口碑介绍或者是说其他的渠道来的，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会有比传统从业者更多的渠道去 reach 到我们想要的客户，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小业主来说，他这个就是他唯一的方式，对，所以他会愿意在那上面去花钱，我们是没有花钱的，
但是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就是你相当于这个线下创业的话算第二次吧，
对
对吧？然后你第一次做的是那个是一个挺多功能的东西，所以怎么描述？
我们叫它成人少年宫。对，就是给
听起来，
对，就是给所谓的白领一个八小时外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发展学习的一个社群也好，还是说空间也好，但是当时我们走的是这种共享场地的形式，没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共享场地，
对，就是会跟不同的场地合作，然后我们自己去设置课程的这个体系，然后自己去磨课，然后自己去招生，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去进行，然后当时是做了一年多这个
事情。是一个空间吗？
有 N 个空间。对，就是因为想要一开始有手控成本嘛，不要自持场地，然后就跟不同的空间去合作。对，
他们收你租金还是不收你租金？
收就按时段租嘛。所以就会更灵活一点。就有的话就有这个 cost， 没有的话就没有沉没成本嘛。
然后也是互联网获客，互联网去
对
传播。
对，但是其实你看我做的事情都是一些线下的体验，就是我比较喜欢直接跟用户打交道，或者是说我直接能看到我创造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是有多少。对，而且都是围绕在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下面的。
那你原来这个少年宫，它好像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有舞蹈，
对，
插花，健身，
对，
画画是不是也有？
对，其实动态静态都有，后期是以动态为主。
这些内容都是你自己研发的吗？
就是我会跟我合作的老师一起去研发，就我们更多是从产品层面去告诉他，因为其实这些老师他还是专业出身的，他不太懂用户想要什么，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产品经理，他们是 coder， 在中间去把这个东西组合起来，就是我们负责除了知识输出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招生、运营和售后。
OK，
对。
然后这个学生来了，他是一年的会员，就是他怎么交钱呢？
他是按课买的。其实所以对他来说门槛比较低，因为对于白领来说他时间相对来说不可控嘛，所以他愿意承诺的可能就是未来这一到两个月我可能每个周末来你这儿参加这个课，所以我们一般是一个5到10周的一个 program， 然后每周来一次，然后每次有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学完了之后保证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小的主题式的学习，然后也是一种社交其实。所以比如说他一次可能付个2-3千，然后但是他阶段性有成果，所以他还会付够。对，所以对用户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那为什么最后不做了呢？就听起来其实，然后当时其实我有看你们的那些 评价评分呢、嗯、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做的。
嗯嗯嗯，我自己做的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个事情、嗯、但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吧，不做你永远都不知道、
嗯、
就是线下比如说首先我们刚开始为了能启动是用别人的场地，但后来就会这个反向去制约我们了，就是因为别人的场地首先时间是有限的，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内容要装进去、
嗯、
所以、
嗯、就他只会把他用不到的时间给你。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会是一定问题。然后第二体验也是没有保证的、
嗯、
因为他可能自己空间还有其他事情在 going on， 然后就会打扰到你、
哦、
但肯定他的优先级是自己的东西。
对
对，所以其实给你的排课呀包括你的客户体验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不持久，不持久的话你要保证整个运营的质量和效率还是要回到一个自持空间。
嗯，
其实最后你发现线下就绕不开这件事情、
嗯、
绕不开空间这个东西、
嗯、
对。所以但空间在北京又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所以尤其我们又做的是成人，它的这个分布就更广一点，所以你要想把这些人从北京各个地方抓到一个地方，所以对于这个位置要求又很高，
嗯，
那成本就是下不去，
嗯，
对，所以下不去的话，就，选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其实也有试图去找。半年的时间吧，去找好
的
场地，
定的场地
对、
嗯，
包括当时都有可能意向中已经快到签约的程度，
嗯，
但最后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北京很多你相中的，哎，觉得位置啊、预算啊各方面都不错的场地，
嗯，
可能产权都有一些风险，
哦、
嗯，啊，所以
那产权有风险，对于你一个租户来说也会很大的
有，他就随时有法律上的让你停业。
哦，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一个线下店你肯定需要投入一些前期的成本嘛，
嗯
啊，所以其实也不好做，就是它这个线下就是说它上限是有限的，但下限是、
嗯、风险是无限的。
对对对，这个、
我其实经常这么想餐馆，
对，
我就看着有一些餐馆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喜欢餐馆这么难做的生意，
嗯嗯，
我想说就像你说的，我有多少个桌子，这个是有天花板的，而且就是你掰着手指都能数出来的，但是你的风险是无限的，你有这么多的投入，你有这么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成本。
而且它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嘛，它打交道全是人、
嗯、
从客户再到员工、
嗯、
再到不管是其他监管机构什么的、
嗯、
全是人、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存在很多复杂性和多变性。
所以这是我最好奇你的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对线下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做冥想嘛，就很多人建议我去线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内容啊，我就对这个东西很抗拒。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线下特别复杂，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这个现金流这个东西怎么都算不过来，尤其在北京这种地方你知道吗？嗯
嗯
嗯，我觉得线上的话也会有，当然线上也有线上的问题，就是线上很多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在一个极度的嗯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和一个巨大的泡沫之间，它的那个尺度其实是更大的，嗯，其实是更大的。嗯，而且线上其实做线上生意的很多人他根本就没有去计算现金流的概念，因为他可以融资嘛、
嗯、是，
然后他融资的时候他所说的话然后所要去就是 promise 这个梦也可以非常非常大，就大家都很不理性，说白了、
嗯、
对对对、
嗯、
但线下凡是到线下的东西大家就一下变特别理性，
非常理性，
投资人也很理性。
嗯
就是我跟 Richard 什么出去玩什么的，我们就到古巴什么，他就每次进一个东西说，哎，这怎么可能赚钱呢、
嗯、
这个地儿有多大，然后租金多少，翻台率怎么怎么样，就我觉得还是挺残酷的。
是，
嗯，
是，
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喜欢线下的这个东西，然后它的魅力除了你刚才说这个就是说可以亲眼去看到你给了用户什么样的体验和价值之外、
嗯、
你觉得这个生意本身有意思吗？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处理所有的现实的这些问题、
嗯、
然后去算这个账，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它搞成一个盈亏平衡和可以赚钱的东西、
嗯、
你有这个成就感吗？
嗯，还是有，就像你说，就即便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尤其像我们不是属于那种 street smart、
嗯、
就是那种 混社会出来的那种人、
嗯、
是吧，就是肯定是挑战大一点的，
嗯
啊，所以对你综合的能力的要求啊，包括你做决策的速度呀、啊、包括你的情商啊各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更复杂的一种锻炼，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成长还是挺大的，
嗯，
就至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长更快一点，因为我原来也是上班的嘛，可能刚刚也没介绍，
嗯，
之前从美国回来以后也是在大的金融机构里上班、
嗯、
所以对比会比较大，
所以你是那种就是那个说公众号文章里面写的那种有一天就突然想明白了然后就辞职了然后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那种人吗、
嗯、不是有一天想明白，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嗯、
啊，包括我当时做的这个健身的这个社群就是这个成人少年宫，也是从我在职的时候周末从一个相当于是个 project 开始，
嗯
啊，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试试看。
你这有拿融资吗？
没有没有、啊、但我们是挣钱的。
天哪，我想为你鼓掌，因为我身边这样的朋友太少了。
对
对，就是一笔融资没有拿过、嗯、然后就我觉得我身边，我上周还有两个朋友都刚刚把公司给卖掉了，然后都是那种互联网公司、
嗯、
就是我就感觉很虚幻、
嗯、
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这个它中，当然它这个东西它互联网的东西也是有它的价值的、
嗯、
但是你会感觉它开始做这件事情融资到最后它把这个知识卖掉，它很可能就是感觉很虚幻，它就是一个资本游戏，
嗯，
就是最开始投它可能很有可能你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和一个壳而已，它其实是可能就是最就是最早投你的人和最后接盘你的人他们之间的一个游戏而已、
嗯、
啊，就一个资本的一个运作而已、
嗯、
对对对对、
嗯、
就是还是感觉挺魔幻的、
嗯、
就是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究竟创造多少价值，然后你是否因为这个价值而拿到了这些收入，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嗯，
对
嗯，
所以我可能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做了线下的这个事情，
嗯
嗯
嗯，
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可能太虚无了，
嗯，
对，就是可能价值取向让我选择更实在的一个东西，
嗯，
对，虽然说可能看似它这个增长会更慢一点，然后量会小一点、
嗯、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共识就是今年吧，或者是嗯，对，其实就是从今年开始，比如说嗯，这个所谓的火热的创投圈也慢慢的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开始去看一些小而美的机会了，
嗯，
因为这种大的泡沫型机会已经没有了、
嗯、
就是你像就以前他的模式是说，就尤其是风险投资，他本来的模式就是说我可能都不是100个1000个，我可能10000个公司里面有一个成功了，我就全部的本儿我都赚回来了、
嗯、
我可能赚，而且我甚至可能是好几倍的这种投资回报，
嗯，
但是所以就他们就是大家其实不愿意去看小而美的机会的、
嗯、
对、
嗯、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创业者去融资的话，你会经常听到对方质问你的是说，那你这东西能做多大呀，
是
对吧，你最大也就只能这样了、
嗯、
你然后传统行业你的估值的倍数就会比较低嘛，那就可能都属于另外的一批投资人才能看的东西，都不是一个人群他会去理解的东西， 对，
对，
所以嗯，这是一个趋势，就是其实线上这倒不是说线上线下，线上也可以有很多小而美的东西，你很多人他做一个公号做一个自媒体，这就是小而美的东西，就只不过是原来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太小了，那现在大家觉得哦，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小但是它很真实，
嗯嗯嗯，
就是我积累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我可能过了5年它还没有说特别大，但是我是可以赚钱的，这个东西是很难消亡的、
嗯、
对，然后我积累的东西也是很真实的，不管是我的粉丝还是我的经验，对吧，我运营出来的这些经验，
没错，
对，
嗯，
对
对，
那你觉得就是你第二个这个 SPA 的这个生意和第一个这个成人少年宫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就让你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可以进行更长的一个生意，
就是我们之前成人少年宫更多是运动类的嘛，
嗯，
就是它是这叫什么主动
上进
主动健身
OK
就是主动的运动
啊、
就是你需要有很强的自律性
OK
啊、但是 SPA 它就是躺着
哦、
就是一个人性的区别，所以你在教育用户的成本上很低，就是你只要告诉他这是一个放松的享受，对你健康好， 他只要有时间价格合适他可能就会愿意来尝试一下，但是健身这个东西不是，健身他得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个离家近一点的这种形式，然后需要很多人不断的去盯着他鼓励他对，所以其实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所以你觉得健身是一个反人性的东西？
对，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就包括其实我们做的内容，我觉得当时做的运动类的课程还做得挺好的，但还是你会发现哎，用户的评价也都挺好，但是他们的到课率还是会低。对，然后等你不开了，他们就哎呀少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哦，是的是的，
对，
是的，
但是没办法。所以这就
太苛刻了。
对，就没办法。对，所以只能是选择可能在理想和现实中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先以一个稳定的这个商业模式去运转。
我上一期播客的嘉宾上上期是荣山，
有听
主动健身者，
对，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其实
但是你看荣山在我心中真的是算北京最好的瑜伽老师之一，那他的课也不是永远都是满的，
是是，而且他已经是在比较一线的这个平台舞台上，
场地什么都很完美，
是，对，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难嘛，就是而且用户，中国有成熟的用户还是比较少，就是他总是想要更多。
你有没有去了解过国外的健身产业？就是
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去研究。
我的天哪！我每次到了纽约和三藩，我就觉得大开眼界。
是，
就是这个竞争激烈到如此的地步。那我也很好奇，那是他们更自律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一个互相环境中互相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纽约和三藩已经竞争激烈到，就是你必须要去开发特别新奇的品类才能在这个市场中立住脚，因为他们的租金也很贵，
是，
然后所以你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比如说 ClassPass 这样的就是模式在美国是 OK 的，在中国就我也有朋友去做同样的，就完全做不起来，对不对，完全那个市场成熟度差太多，
是，
然后打开 ClassPass 我就发现说什么游泳池里面的水中自行车，然后瑜伽分 N 种，然后每一种它都是，而且它比如说瑜伽馆它每一种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瑜伽馆本身的风格，而且还要有好的老师的品牌，然后这个老师还得有自己的品牌，然后这瑜伽馆也会很强，哇塞，我觉得真的很难。然后但是呢我自己去了，因为作为一个爱好者，可能别的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比如说瑜伽或者是一些我喜欢的运动的话，我觉得体验还真的是很好。对，就是我不知道是这个西方文化的差别，还是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嘛，就是其实你的产品，如我相信，如果有那么多好的产品，在中国也肯定会有更多人健身。
是，
我
觉得整体来说还是用户这边的，心智还没有说那么成熟。就是说他对运动的概念，包括他对什么是好的体验、好的东西的这个定价，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我觉得
说白了，我愿意在什么上花钱，这个
是
的结构性的差异。
是，我觉得，而且他们相对来说，我会觉得中国的用户普遍来说，会更多的说我要更好、更多，但是他又不愿意付更多的钱，对，所以这是比较难的。
OK，
就是他要求也不低，但是呢，他不愿意付更多钱，
就是他对于一个好产品或者好服务的那种。都不能说花钱，就是内心真正的那种 appreciation 就是没有那么高。
是，他不会像我们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地儿，我就愿意无偿的去安利给很多人，然后我要用脚投票，是吧，就是说我要让这个业主这个 organizer 就感到非常的 motivated 的去继续做这个事情。
其实体验很多产业，那个文化产业是
也是，
我是不是愿意花钱去看电影和买一本书？
对，
那你看人家美国的作家可以活得多舒服呀，版税这么高。
对，
就是那可能有些人他不能说他一定要愿意掏钱买这么贵书，但是他至少是对于一个他喜欢的作家，他是不会去买盗版的。
对，
就是很基本的。 对，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深层次的影响这个东西的。
那相比起来，比如说像 SPA 这种我们叫的什么呢，消极健康、
被动健身、
被动健身、被动健康，这种你会感到好很多吗？
它比
就是市场接受的程度，
对，它是一个居中的东西，它比做皮肤管理、做美容会差，
是吗？
但是呢，它比健身会好一点，因为放在脸上的东西是别人能看得到的东西，在你身上的投入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比如说我觉得还是说明我们的物质的这个发展阶段还没到那个程度嘛，就是说我一定要只花那么多钱，那我肯定放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
OK，
就还是外显性更强一点的地方，
OK，
对，就是即时效果也更好的地方，所以他不会说那当完成了这个最外显的呢，可能投入自己的身体，
嗯，
才会更多一点，
嗯，
因为你按了你舒不舒服可能更多是自己知道嘛，你不会说哎我按完了就跟减肥似的突然我就瘦了，那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减肥是比纯 SPA 会好做一点吗？
哦，
因为它还是有很强的功能性，
但是是不是有年龄差别，比如说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他就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嘛，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对吧，就你自己的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像我最近让朋友去写那个2020生存指南，好，就是我让，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去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对自己未来有什么一些感触。然后很多人就是那种年在30岁的坎儿上，然后开始感叹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
是，
我就感觉到这个差可能差5岁都很不一样。因为我前一年去纽约，我有朋友也说，他也是做投行，他就说，因为我们当时在纽约聚嘛，然后到吃完饭可能也没有多晚，然后大家就都要回去睡觉了，然后。我朋友就感慨说哎呀，这个我要是几年前我就是每天嗨到什么2-3点钟，然后他回到这个办公室可能还这个内心中在鄙视这个30多岁的同事，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弱，因为我都不用睡觉，我还可以 deliver 很多东西，然后他自己到了30岁就一下知道哦，好像差太远了，
对，
就是精力啊、健康啊、睡眠啊、喝酒的能力啊、代谢这些全都差太远了，然后他就会突然间才开始思考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对身体的敬畏。
哦，
嗯，就是慢慢的，大家可能造了几年以后，对你突然发现自己的极限了，你才能去敬畏这个东西。
OK，
不然你老觉得我就随便霍霍就行了。
对，对，
对，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还是挺看好这个方向的，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慢慢的这个意识会越来越强。
嗯，
然后为此付费的意愿我希望也是会越来越高，对，至少说他会愿意为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买单嘛。
但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年轻会去喜欢这种其实是传统行业，对吧，我觉得算是这种线下 SPA 店啊这种算是传统行业嘛，但是其实你是用一个你自己的品味和新的方式去做中间的内容，你觉得这个最大的区别是啥呢？就比如说可能我能体会到差别，但是 Richard 就体会不到。对，可能男生一个直男，他就体会不到，他只能体会到这个按的猛不猛，就是最后我舒服不舒服。
他是一个功能性的聚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整体体验的聚焦。
对对，而且他也更在乎性价比。那你说那种大的像良子什么的这种大的品牌，他还是性价比应该会更高吧？我想一想。也不算高太多，但是就是它是有优势的嘛，因为有规模效应，对对对，
对，也不是说传统行业吧，我只是觉得在里面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可能会多一点，对，至少说，我觉得除了像做科学家或者什么高精尖的，你真的是说有特别大的不同，但其实你最终还是回归到你从事某个行业里面你个人能够发挥的东西，所以倒不是说我最后都选择一个传统的行业，或者说线下的行业没有那么 sexy 的行业。
那你觉得你发挥的这个优势是什么？
就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少的聪明人愿意去做这种慢的行业。但是我呢恰恰就也不排斥做这个事情，而且还多说挺苦的，自己觉得也确实有挑战，但是也不会说就不愿意做了这事儿，就是还没有灰心，就还没有说得到的负反馈的高于正反馈，那我觉得我还是继续愿意去做下去的。对，
这我特别同意。
对，
就是，
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多聪明人会愿意去做这个行业，做这些行业，
因为他们发现做不下来其他行业了，
其他行业
聪明，
其他行业泡沫就是也破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有自知之明。对
对，就像你说的，为什么说国外的供给这么好？
嗯，
那还是因为说他们的择业，
嗯、
或者说他们选择开创事业的方式，更多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
嗯，
他不会说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一个慢的、快的什么东西。
嗯，
啊，就是他愿意去做。首先他愿意去做，那其次消费者这端的成长也跟上了，
嗯、
那他们在某个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契合和匹配。
嗯，
那可能就以一个咱们觉得更成熟的商业模式继续运转下去了，对，然后慢慢它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其实还是一个挺有机的一个过程的。
嗯，
但可能也像你说的，得赶一个时间点吧。
嗯，
对，至少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还愿意继续做下去，寒冬还不够寒。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很好玩的，一个就是我的观察，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转折点，就是线上的东西的这些刺激，就是对于消费者的刺激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尽头，在这个阶段，所以你就会重新去审视线下。而且当你回头，比如说随着移动互联网可能发展了就不到十年，就十年吧，我们说，然后我们消费者其实也就很兴奋呢，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希望刺激，然后各种各样的补贴，然后你可以尝试很多新鲜事物。至少对于我这种这个年龄段，然后这个就是喜欢新鲜事物的人，我还是会觉得蛮兴奋和激动的。但是当你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像也就这样了。然后呢，你所有的这些新奇的东西也经过你的筛选，有的变成你的习惯，有的你觉得你不需要了就扔掉了，就稳定下来。你再回过头，你就会，就是当你再回过头去审视线下的时候，不管是线下的零售，还是这种咖啡店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像运动主动运动或者被动运动这种身体的这个场所，还是一些社交的地方，你会发现线下也变了。
嗯，
然后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过，我说不上来。但是如果其实你走到比如说韩国这种地方，然后纽约三藩这种地方，你还是会觉得特别明显的变化。然后有一些呢，它是根据消费者的一些在这个时代的需求，它变了。比如说韩国这种网红的打卡地方，对，前几天我有个朋友过来，就是他纽约回来的朋友，他带了另外一个朋友，那朋友就是特别爱打卡各种网红的地方，就是如数家珍。然后也是就是回北京玩，然后就说那我明天还要去打卡松美术馆什么什么的。这种视觉上面的就是比较适合社交媒体分享的。所以我刚从韩国回来，他们那边这个也是一个很对我来说很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咖啡馆，就是他们怎么赚钱。就是你走到那个釜山的海边，就是我的天哪，就是三五步可能就十米一个十米一个十米一个，而且每个都是那种二三层的小楼，特别漂亮，然后就像那种，然后里面的人走进去就在不断的拍照，也确实很美，确实很美，对。但是我觉得竞争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因为你开咖啡馆的门槛是很低的嘛。然后包括首尔的很多零售店，比如卖化妆品的，然后包括什么早教机构，就是任何你能想象到的，它只要有门店，它就会辟出一角开咖啡店。对，所以我还跟我上一期播客嘉宾聊到这个问题，我很难想象怎么赚钱。对，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经久不衰的，你也会更加珍惜你在里面的那种回到那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不一定是社交哈，就是那种线下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书店，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书店，所以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喜欢去那个城市的书店。然后纽约有一个书店我特别喜欢，就我每次回去我都会再过去挑书看书。我就觉得，然后这次回纽约我也去了 Princeton 啊什么的，就是我也去了他们的书店。然后你就觉得，当你去在一个书店里面，然后你身边也是爱书的人，然后你去抚摸一本纸质书，然后你坐下来可能点杯咖啡再看几页纸质书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好像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就是你生活太虚拟了，然后当你有那种特别真实的那种感觉的时候，然后你去抚摸一本书，你去可能跟你擦肩而过一个人，他的羽绒服碰到你的羽绒服，然后你跟一个人说话，然后去点一杯咖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五感六觉嘛。我们说，SPA 就是五感六觉，它其实线下也是，就是 它是从你各个感官去调动你的体验的。
嗯，
只不过说以前就像你说的，可能中国也是发展太快了，所以太虚拟了。
嗯，
对，所以它更多的是被这种东西去刺激。
嗯，
它不会主动去观察，就像瑜伽一样去观察自己的感受啊，观察自己的情绪，是吧？所以慢慢的我还是相信会有更多人愿意为这种真实的东西，微妙的东西去买单。
嗯，
对。
那如果说很有意思，就是我很想知道，如果不是 SPA 的话，如果让你随便选择去开别的东西，你会选择哪几样去尝试线下的这种体验？
嗯，艺术馆
啊，美术馆是吗？
对。
哦，
其实我虽然说线下，但是我也不会选那种最接地气的，比如说像餐厅啊，就是这种，就是那种是更偏重运营的。其实因为倒不是说那个我觉得 low 或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是说我自己擅长的地方不在于纯运营的那一趴，就更多的是比如说你自己的想法呀，创造力这块。
嗯，
那你在线下的里面去选择哪些
是，就是你要有创造的空间，
对，去发挥你的创造力嘛。对，但是其实如果是餐厅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菜好不好吃，
嗯，
是吧？
嗯，
就是并不是我自己
能发挥的。也没有啊，现在餐厅都是网红，
但是你要做长久的还是要好吃嘛。
是的，是的，
对，你不能是吃完一顿就跑的那种。
那你觉得在你说的五感六觉里面，你自己对什么比较敏感？
我自己，
嗯，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就是视觉嘛，对吧？
嗯，
就是对平面的视觉的审美的东西，
嗯，
特别擅长。
嗯
嗯，我就不是这种人。
嗯。视觉也还 OK， 我其实比较喜欢触觉。
哦，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跳舞的原因。
哦，
对，所以对，就是在我接触瑜伽之前，
嗯，
就是我其实一直是跳舞嘛。
对
对，所以更多的就是说我比同龄人更早的去感受自己的身体。
哦，
对，就是从五岁开始学舞蹈，就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很羡慕这样的人，因为我也是一样的，就是瑜伽之前，我是瑜伽开始去就有这个意识嘛，但之前就身体极其的僵硬，而且就是典型的那种脑子和身体是分离的那种人。
嗯，
嗯，然后就没有尊重过身体，也没有有过好奇心，也没有有过任何的训练，就这种。 嗯， 嗯，
所以你这个变化其实是更大的，你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要重新去开始跟他
相处，
对，
是是是，
其实
是感觉一个特别新的一个东西，
对，挑战会更大一点。
嗯，
就即便像我可能中间歇个一年，不怎么去练功，不有意识的去规律的练功，
嗯，
我也会很难跟他相处。
哦，
就是我其实也撇不下去叉了，也没有办法达到原来的那个软度了。
嗯，
其实那种内心还是有挺大的挫败感的。
哦，
嗯
嗯，那你觉得身体的这种触觉和身体的认知给你心理上有什么带来什么好处吗？
嗯，就是你跟自己待着的时候没有那么别扭。
嗯，
就你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孤独了，就是你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对话。
哦，
就这种感觉。对，所以你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表达欲特别强的人，就是因为可能我自己不表达，自己跟自己交流也挺舒服的。
嗯
嗯
嗯，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可能舞蹈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不需要通过别的形式去表达。
那
就是我有他的表达渠道。嗯，对，
所以你的舞蹈是也是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形式。
嗯，
然后也可能是你表达
跟别人，
对，
嗯，
跟世界交流的一个形式。
对，
嗯，
所以我特别支持你的宝宝也好，我的宝宝也好，要学舞蹈，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综合的艺术。
嗯，
就是从这个音乐啊、乐感啊、
嗯、
身体啊，包括审美啊，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积累，都还挺有帮助的。
嗯，舞蹈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整个历史上的，应该算是第一种诞生的艺术形式。
嗯，
对，比音乐还要早。
嗯，
然后这件事情以前我只是一个科普知识，但是我观察我的女儿，我就会看到这个顺序。
是，
就是她是从小就几个月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就先是有舞蹈的这种意识，有自己身体的这种，甚至她都不是光是随着伴奏去
舞动身体，都不是这样，他有编舞的意识，
嗯，
他自己有这个比如说我做完左边这个动作我要做右边这个动作、嗯、然后我做完，而且他特别逗，他就是比如我做完一个动作我不能重复，但是我明天可以重复，但是我今天我做完这个动作我要换一个，就是那个编舞的那个意识、
嗯、
对。然后又过了几个月他才有唱歌，然后旋律的这种意识，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身体是最早的、
嗯、
其次才是什么音乐啊，什么画画呀、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
对,
对，所以很神奇。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就选运动嘛，
啊，
就是我是因为觉得其实我倡导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呢我要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载体去呈现这个东西，
嗯，
我不能很虚，是吧？我上来就跟人家讲的是艺术的课啊，什么人文的课，或者说直接我们倡导的是斜杠生活方式，直接让人辞职去斜杠。
哦，
就我觉得对于普通来说，
你觉得能总
结吗？这个 gap 太大了。
嗯，
但是如果是你告诉他，你先从自己身体改变开始，
哦、
然后他尝到了甜头，然后哎觉得这个真的挺好，而且是他自己能很强烈的感受到，他会愿意把从这个上面获得的这个灵感也好、启发也好、动力也好，再转化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
嗯，
就是才能往更上层去进阶，
嗯，
对，所以就像你说的嘛，身体的觉醒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其他方面的觉醒。
那你所说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怎么总结呢？就是如果说就很，当然我觉得你可能很难用语言总结，
嗯，
对，你觉得你有特别想倡导的东西吗？
我们之前的那个社群的项目叫 WeSlash 嘛，就是斜杠青年的意思、
嗯、
就是我们都是斜杠青年、嗯、但斜杠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有很多身份，但是我是希望每个人他有尽可能多于一种身份的、
嗯、
因为我觉得多一种身份其实就是很工业化的，
嗯，
就是很标签化的一个东西、嗯、就是很禁锢你自己原来本身的这个生而为人的这个东西。
哎，说到这个，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就是网红？
哦，不是网红。
怎么说，我都
当然
这个词有点不好，
就是
换一个词。
我希望成为一个网红，但是也不是，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在分享生活方式嘛、
啊、
我就是小红书上是吗？
对，在小红书上是有自己的这个账号的、
啊、
然后可能也
是
因为
挺多粉丝
做的比较早，所以
谦虚
就是
谦虚了，
就是粉丝当时上涨的数据。
你现在还在运营吗？小红
我最近没有营业。
没有营业。
最近没有营业。
不要放弃啊。
所以我就是一个佛系的博主，所以一看我就不是网红，因为我觉得网红他是需要很有计划性的、很就是系统性的去打造的一个东西。我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
龙山也这样说，
对，
好几个月发一条微博。
对，我是一个就是随心自然的去分享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我还没有成为网红那么职业，不像李佳琦这种，我还是很崇拜的。我觉得他们做成这样也不容易。
哦，那就太难了。
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我没有拧巴到自己一定要多久发一次，为这个东西去规划自己的内容。
那你小红书上我记得是有旅行相关的，
对，
嗯，还有什么？有消费品吗之类的吗？
旅行、运动，然后一些心得，就是分享自己一些观点，然后偶尔会有一些线下店的体验。
嗯，
其实完全是我自己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嗯、我就去分享，
就也没有广告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偶尔有帮朋友发一两个、嗯、对，所以这是可能你说的，这是我的标签之一，或者是说斜杠之一。
嗯，
对，所以这也是我从单一的可能一个所谓的金融从业者跳出来以后慢慢发展的这些标签。
嗯，
就是也没有任何一个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好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冒出来的。
嗯,
嗯，对，所以其实我是鼓励更多的我们这一辈年轻人有更多社会角色，或者是说找到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点吧。
嗯，那怎么开始呢？如果是你，就是我觉得你那个经历特别有价值，就是在没有辞职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
嗯、
那可能去参与自己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这种不管是课也好，或者是就是健身这样的这个练习也好，是一种方式，是吧？
嗯
嗯，
对，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也有总结过。
哦，
嗯，就是
来吧，
就是对，感觉有点像喊口号啊，但是我觉得想的还挺这个逻辑闭环还是存在的。就是说首先你要敢想嘛。
哦、
啊、就是首先你要有，哎，
就不要否定，马上否定自己。
对，没错，就是你要敢想，然后想了之后呢，你也不要设太多门槛，就是去做。 对对对，就是敢于想象，勇于尝试。第二步是勇于尝试，啊，勇于尝试，就是你要把这个自己交给这个东西，交付给他，就是你去信任他，因为他会给你反馈的。
哦，
不管是正向的反馈还是不适合，你做了之后这个太难了，不适合我，我换一个。那你自然而然会有答案，你不用说带着太多预设去做这个事情，功利性太强。
OK，
对，然后最后就是忠于自我了，你就忠于自己内心，通过做这个尝试的感受，然后你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嗯，
对，所以这是我总结
出来的。就是如果说你去了，甚至已经去了，有很多沉没成本了，但是你就觉得这东西还是不太适合自己，那你就不要。
对，对。
我觉得我学网球就是这种经历，就是我觉得，哎，但是什么原因？反正我还练习蛮久的，一年多，就是不到一年半吧，网球。然后我就，但是其实，然后中间其实我也有过，不管是身体锻炼啊还是什么，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地方。但是我就总是感觉这个地方，这个网球这个运动吧，我就总是感觉就是不是一个 for me 的一个运动。然后但是我也说不上为什么，然后呢我是个很好强的人，所以我就总是逼着自己继续去坚持，然后因为已经坚持很久了，而且你网球跟别的还不一样，就是你从那个能接到球开始，你到最后你能自己能发球能对打，其实还是一个挺大的变化的。就挺不容易的我觉得。然后后面我又有一次我就想通了，我就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就我当我就是又回到瑜伽馆里面有一次，就是我其实不喜欢所有的对抗性运动。我在心里面总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就是对抗性运动对我就也不是批评性的，就是我觉得它很愚蠢。就我觉得两个人在那儿对打这件事儿就很愚蠢，我就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也不能停止自己的这个 judgment， 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在我心里，就是我其实更喜欢那种自己跟自己的运动。就是跑步、游泳、瑜伽这种我都很喜欢。就不要给我安排一个对手，就是规则可以有，但是不要给我安排一个对手，然后不要让我跟他去 PK 这种。所以那个 Rachel 老之前老叫我去跟他看拳击，我觉得就是理解不了这两个人。就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喜欢，但是我自己内心就是你要说直觉上面是没法 guess 这个东西。
我跟你会比较像，就是我看奥运会项目，我也会看一些技巧类的，艺术体操啊，就是花样滑冰啊，就是这种，就是还是你自己的造诣决定你的打分嘛，而不是说你们之间相互的这个博弈嘛。
对，然后那个我就停止了。就是其实还挺可惜的，但我就觉得我还可以花时间在一些我更喜欢的这个项目上面。对，我是这么觉得。
同意。
然后你刚才说到那个勇于尝试，我最近也是觉得就是你说的敢想那个敢想那点，我觉得
敢于想象，
我觉得要开脑洞。因为最近就是我就突然我也忘了哪天，我就跟 Rachel 说，我说哎，我说你要不要去上一个那种脱口秀的那种班，我觉得你特有其潜质。
我也觉得，
就是吧，就是有些人呢就是那种随便说一两句话就很搞笑的那种，我觉得这些人他就有些，而且我觉得脱口秀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听很多国外的脱口秀，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虽然很小众，但是他在国外他可以很高大上。就是他可以它既可以是一个很多人的业余爱好，就是你可能就是随便在一个场子，你就是随便被call上去，然后你就随便讲两句，都可是这么轻松的，也可以是大明星，然后靠这个赚很多钱，这中间range很宽。所以，然后我和 Rachel 每次去，比如回纽约什么的，我们都会去听脱口秀。但是我就在想说，那你有这潜质，然后我就想起我朋友跟我说，其实有一些这种训练的课啊，我说你可以去上一上，因为最差 worst case 就是你上了两次，你没有继续当一个 hobby 的话，你还可以给我讲一讲，就是对吧？就是也是你生活的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trick 吧。对，你可以去让别人，也不说给别人快乐，但是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他去了
吗？还没有，我还没找到这样的班儿。对，然后但是我最近还在找，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敢想。
对，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无聊的，我会定时就每隔几个月就是回那个 Airbnb Experience 上面，因为我去国外很喜欢看 Airbnb Experience。但是在北京我之前就觉得我搜过很多次，然后就没有什么好，全是那种游客型的。但是比如说你去古巴，我去学过那个舞，就是跳那个当地的那个舞蹈嘛，潇洒，然后
他还有那个 musician 可能教你打鼓，教你各种就是那种体验式的吧，然后教你做鸡尾酒，就这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然后当然在巴厘岛什么还可以教你冲浪，教你画画，就很多很多。然后我就想找这种在北京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其实你一个 weekend 你去试一试也很好，就不是来旅游，你住在这，但你去试一试这种也很好。我就找不到。
你就为什么就是这种斜杠青年太少，就是他真正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在生活的人特别少。
嗯，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供给，他只有从业者，他就是拿这个当饭吃的，所以他也不会去做一个 Airbnb experience 当自己的兼职什么的。
对，你看美国还有那种 Airbnb experience 说我是一个 rapper， 然后你来跟我录，
啊，
我只教你一天，我就帮你录一首那个这 rapper 自己的歌。
嗯，
对，就很有意思啊。
嗯，
是就是可能很多人就听很长时间 rapper 这个 rapping 的这个东西，自己也没有试过啊，就是体验式的东西。然后体验完了之后，你觉得哎，这个是，比如说我之前去上过现代舞的那个，就 Momo 教的，就在那个 Space，就我就觉得我这人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我就上完那一节现代舞的体验课，我就觉得哎，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特适合我。特 improvise， 然后重点是不用穿鞋，然后我感觉非常自由，你知道吗？我觉得打开了，就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对，
嗯，
其实原来我们做那些课也是为了给大家打开天地。
嗯
嗯，就是你去试一下，说不定你就喜欢了。
嗯，所以其实我现在做很多冥想的东西，我也是希望大家就尽量的把这门槛降到最低。
对，
就你来试一次，
对，
你坐在那儿坐十分钟看一看这东西适不适合你。但有些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心理门槛就是心理的那种一道高墙就特别特别的高。就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但是他真的会有很大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不是门槛，是一种心理障碍。就是他尝试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种心理障碍。
对，
嗯。
所以你有的时候也需要用一些更商业化的方式去勾他，
嗯，
就是比如说可能让他觉得哎，他可能是奔着一个别的东西来的
哦，
但你提供的是这个，其实你只想 promote 的是这件事情，但是你可能要找一个更刺激性的东西去勾他来。嗯，这就是可能商业和你想做的事件中间的一个平衡。
嗯嗯，那如果说就是如果现在一个年轻人他想做一些线下的体验的这种生意的话，你有什么踩过坑的建议？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吗？
不要轻易开始。
哦，
嗯，就是像我说的，其实
挺苦
的，他
的
复杂程度其实是绝对是超过他想象的。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人，
嗯，
就是大概率是容易跌坑里的。
嗯。他不开始他能做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在这个 research 阶段，或者是
他可以去一些线下都比较好的去锻炼一段时间，就工作一段时间。
哦，
就是真正你有一个设身处地的感受。
OK，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嘛，就是学生到这个社会人之间转换，你又是做线下，那其实还是中间 gap 挺大的。对，所以不会建议一个年轻人上来就第一件事儿就做这个。嗯，
就如果你特别想做，然后你去先在线下体验。
对，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专业技术人才出身，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 bartender， 你本身就是个人 IP，你就是一个在这个专业上很强的人，你从专业出发也是一种好的路子，你再转成管理，再去运营整个店。因为这个还是有很多人有这个迷思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好的咖啡师，我是不是就能开个咖啡馆？
迷思，
对，是吧？我是一个好的 bartender， 我就能开个酒吧了。那其实中间差的还是挺大的。嗯，我觉得中国有的时候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一个东西，
就不太尊重 profession 这个事情。嗯，
对，所以就会有一些问题。对，所以老板和这个员工之间就没有那种天然的信任。
嗯，
对，
嗯，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category， 我觉得你可能之后会面临，就是有很多的父母，然后在为小孩选择线下体验，因为小孩嘛，就大部分是线下的，
嗯，
就在为他们选择线下体验的时候， 可能没有找到，包括学校就是没有找到好的线下体验，
嗯，
所以想自己开一个，
嗯，
或者是自己加盟一个这种。
对，同意。
嗯，因为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身边像Sammy 啊、火山啊这种，就是他都自己都不是父母，没有小孩，但是他对这个就是还蛮感兴趣的，
嗯，
就整个对教育行业还蛮感兴趣的。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出于一种对下一代的这种关心和责任感，
嗯嗯，
他也其实是想创造好的体验。
是，
嗯。然后他们最近有好几个我朋友就是在调研，
嗯，
就在各种各样的调研，然后就觉得，嗯，小孩子的很多的体验啊，包括我今天早上还在跟那个Sammy聊，就是说，我就说，有的时候小孩他需要的就是一片草地、草坪而已，
嗯，
他就需要的很简单，
嗯，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去真的理解他，然后创造出他需要的东西？
嗯，
当然，你 hopefully 你自己也能够赚钱，
嗯，
这个可能。嗯，大家都觉得还蛮稀缺的。虽然你放眼望去，好像小孩子这种线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你真正的进去去了解，大部分他生存比较好或者能生存下来的，你还能看到他的还是那种比较功利性的、有目的性的。
嗯，
然后而且他要你一下子交很多钱，
嗯，
然后他帮你，比如说他给你做的广告，是这种。我能因为我们能够给你做好的规划，比如说尤其是美术啊这种，嗯，舞蹈啊这种就是有进阶的这种，标志的，
嗯，
但是我想说我不想要规划呀，
嗯，
我就想要他开心啊，我就想要一个好的体验，然后我也想要我自己的一个灵活性嘛，对吧？就是我谁都不想在一个地方一交一年的钱，就是你感觉不是说钱它是一个心理负担，对，那这种就是商业策略和内容都很好的这种线下的也很少，
还是挺少的，
非常非常少。
嗯，我觉得是，嗯，做线下其实要做好确实挺难的，
嗯，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当然，可能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话，要起来相对容易一点。你可能不需要说每一个 KPI 都做得很好，
嗯，
你可能就赶上那个时间点，这个是个空白，你站到了你就可以。然后你到现在，你已经收了十几二十年的红利了。那你也有资本再去做一些可能顺应这个新的时代需求的一些创新的形式了。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跨界的人，就是第一次要做一个很东西，你就想要特别完美，其实还挺难的。对，但是我相信这批，
嗯，
就像你说的，
嗯，
可能从个人的这种经历或者需求出发啊，转行的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有一些社会资源，有一些这个脑洞，有一些资本，那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哦，但是也还是要敬畏这个行业，
嗯，
就是还是要挺苦的接地气一段时间，
嗯，
而且我觉得更多还是要团结更多的力量，
嗯，
就是即便是你一个可能就是互联网创业成功的人，你再来做线下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转折，
嗯，
对，所以可能也不用说太单打独斗，还是要多跟人合作，
嗯，
才能把你想做的事完成。
嗯，还有一种就是加盟，
加盟这事儿我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
哦，
对，我觉得加盟，看什么样的人吧，至少我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选择加盟啊，因为就是加盟我觉得其实就是收割加盟商的钱。
哦，
对，就是他其实你选择加盟的人其实是为了使用他的品牌也好呀，他的 SOP 啊，就是有一些这些东西，
嗯
啊，但是其实你自己做可能会比他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就是加盟他一般会把那个回本周期什么的会粉饰的很好。
那肯定的，我觉得他肯定是以最好的一个样本来的，
嗯，
是吧？但是
他会筛选性的告诉你，也不是说一定要说谎，但是筛选性的告诉你那个。
对，我觉得加盟还不如自己干呢，
嗯，
你至少你还有自己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嘛。
嗯，
你如果说是一个加盟商，你要做一些创新，你还要受限于他的一些管理的一些东西，
哦，
所以其实你还束手束脚的。对，
但是这就是一个天平嘛，你自己干，你又涉及到这些复杂的问题。
对，
啊，
对，所以
那你觉得在北京开任何的线下的体验，就是绕不过这个租金的这个大一座大山，是吧？
嗯，然后就觉得土地好稀缺，
嗯，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中国的大业主，就所谓这些土地的持有方，就是他们的审美啊，他们的观念啊什么的也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他们不会说，
嗯，
哎，我有 我去运营我整个这个空间是吧，我愿意去支持一些有什么想法的一些创业者品牌，然后他有土地嘛是吧，但是我通过我的方式去支持你，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租金多少然后你上一家店在哪儿，就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开过店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很强的品牌或者是没有一个 VC 背书的一个新的东西，他会说那你先去别家开吧，开完我们看了数据然后再回来。
嗯，
就是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嗯，
或者说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导向的。当然我们看有一些好的，比如说像芳草地啊，或者是说这个 K 十一啊，这些是新的一些 mall 啊，就是大业主里面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但整体来说还是以这些 old money 还是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说我要打造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你是带着这个来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成。
嗯嗯嗯，也没有那种说，就是从地产角度上来讲，也没有那种说，我就是包括很多民宿不就想这样嘛，就是我想改造一个很便宜，但是可能很远很破，但是呢，我用稍微便宜一些租金把它租下来，但是我用很比较高的这个改装的成本，我把它装成一个，哇，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的一个地方。
嗯，
这种我感觉。相对来说也挺少的，因为又有政策风险，就是
对
对吧，你改完了之后完了这东西不归你
对啊，
就还是挺，
所以其实就是
心酸。
对，当你做了这个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机构都能管得住你。 就是有很多这个 constraints 限制条件，然后所以你必须要在不断的在你想法和这个现实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就比如说第一家店，我肯定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是吧，肯定不是离我完美的，还有很多的差别，但是我觉得、OK 在这个条件下我可以接受就可以了。
嗯
啊，就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那这样的话多半可能就不 sustainable
了。嗯嗯，那第一家店算是成功了，
我觉得就是达到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吧。
嗯
嗯，但是肯定还是学习到挺多东西的，做不做还是有挺大差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建议愿意来做线下的人，他还是要有敬畏心嘛。
嗯，
就是不要说我上来就要颠覆这个行业，
颠覆这个行业，
真的真的，我发现了很多跨界的老板，就是个体，
尤其是互联网出来的，
对，进入线下的，他会觉得，哎呀，这都很简单，就是我是降维打击，我来了这儿，就是我的审美也好，我的资源也好，我的流量都能搞到，是吧？但是他做了半天，可能就被管人、员工这个事情搞垮了。
嗯。
对，就是很现实，
很多例子。
对，
像这个去哪儿的这个庄辰超这么厉害的创业者开这个线下便利店，
嗯，
我当时就觉得怎么搞线下呀，这么缺乏敬畏之心呢？就是也是那种互联网的算是思路吧，策略吧，
嗯、
就是然后线下那个便利店这个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好复制的，然后比较容易样本化的，又有七十一什么这些好的例子，对，
嗯、
但是就是还是。非常，只能说是非常不一样的生意的本质，
是，
其实是完全不懂的。
对，就是你觉得自己站在外面的时候想得很清楚了，当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被一些很莫名天上甩的锅甩下来之后，再来想怎么去接。对，所以它还是一个慢生意。
嗯，
对，但是它慢呢，就这点好。如果说你的成本控制好的基础上的话，你会有更多调整的空间。它不会像这个你互联网模式一验证不行咔你得换是吧，你这个就是小步迭代，你去细节慢慢去迭代去调整可能就好了。对，所以这就是很不一样的逻辑嘛。但如果说我上来就要一年内开多少家店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个东西就太理想化了。
嗯，那你有长期的那种大梦想吗？
我感觉我的梦想现在是越做越小，越做越小。
真的吗？好有意思。
哦，就是以前我觉得我要改变世界或者怎样，然后现在我觉得能改变一些人就可以了。
哦，
就是能改变我能改变那一部分人就好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改变太多。对，就比如说我开一家店，影响的是200个人，
这是成熟的表现。
对，200个人还是2000个人，
嗯，
是吧？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能给他们带来价值，也不错了。嗯
嗯，
就是我看你上一篇说嘛，就是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我非常认同。
真的，
对对对，
真的就是，而且你不是你就算是改变世界，你也得先从改变这个，哪怕几十个人开始嘛。
对，
嗯，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改变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是你主观能动性可控范围内的一个东西，那你至于能不能在指数倍成长，那可能就跟你的时代啊这个趋势啊有关系，是吧？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自己能算得过来的。
嗯，
对，所以就去看呗。
嗯
嗯，就是把自己交给这个世界。
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我不能说这种生活方式的 KOL 吧，但是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很多生活方式很健康，然后他自己也是就是很在乎这个东西，也有时间和钱，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他们的心理健康是不是真的一直那么的阳光，那么的积极，那么的好，对吧？就你可以想象一个天天就是吃沙拉，然后健身，然后又懂得自己的时间管理、知识管理，又兼读书，对吧？旅行这个东西都，其实我当然我有一些真实的朋友，当然你跟他成为朋友之后，你会看到比较真实的一些其他的一面。但是其实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会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博主，然后呢，尤其是比如说像我看到一些国外的博主，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还是有一种虚幻感的。对，我就觉得说那你这样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我看到你可能身材很好，很漂亮，拍出照片很好看之外，你真的快乐吗？对，然后你的这种积极到去真的是一种就是可以持续的东西吗？对吧，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你，你又支撑了什么东西，这个我还是挺有疑惑的。
就为什么说我们做身体健康其实最终还是想要延伸到心灵健康嘛。其实大部分人现在是有身体健康的这个意识了，但是心理这块确实还是没达到。对，但是
你们已经有一些 overlap 了，就比如说你 SPA 店，你有一种至少是一种这个 peaceful， 你想要给他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吗？
是，所以我自己的品牌我构思的就是会加一些营养啊，然后心理啊，冥想的东西在里面，
真的
就会走得更深一点。
对，
就是其实现在店就是这样，就是你怎么着也就只能辐射那么些人儿，是吧？那你就你可以挑嘛，你是要到底 target 哪些人？所以你能更加精准的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如果是线上，你需要很大的 GMV，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更普世化、大众化的内容嘛。所以你可能不会选一些小众的一些方向。对，所以我们其实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想做的，其实是让大家去关注 holistic wellness，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是吧？就像最近那个新闻，去世的那个艺人。他自己是天天撸铁的，但他也一样会猝死，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一个狭隘的一个健康的概念嘛，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身心灵多一点。
所以这就是现在那个欧美的瑜伽馆，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很，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很积极的那种 spiritual 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它其实只是，我觉得其实只是一个营造一个氛围，它其实没有增加任何多的成本哈。它比如说，一个是在内容上面，它可能一个老师在上瑜伽课的开始和最后，他会念一些梵文的诗，然后他会讲，就是我还碰到一位老师，他就讲一讲哲学的东西，就是可能，但是他的可能声音很好听，然后他自己也是很好的被训练过，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很烦，不会让你觉得这什么东西，就那种感觉很抵触，不会有那种。然后他是一个很亲切的方式，他可能比如说那天我上了瑜伽课，他说的是那节课的主题可能是 fire， 就是火元素，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跟火相关的哲学，他念了诗，然后呢他还讲了一个他朋友最近跟火有关的一个很小的故事，然后讲了一些他的感受，就还蛮，我觉得还蛮就是至少让你觉得挺治愈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在瑜伽的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sound meditation 的环节，就是声音的，就是会有一些乐器，然后你会他发每个人发一个眼罩，躺在那儿，有一些这个乐器的这个震动的这个疗愈，就是很也是时间很短的，其实，就每个瑜伽馆风格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
偏这个宗教一点，就是他会念一些印度的这些诗啊，或者是给你讲一些这种，但基本上套路就是加一些这种精神的东西进去，
嗯，
去结合身体的这个训练，
是
啊，让你觉得你走出去和走进来时候的你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嗯，当然这个和身体也是有特别大的关系的，这种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所以我那天还和荣山说，那在中国就是还没有，就是大家还是把这个Yoga 什么就当做一个纯身体的一个练习。
嗯，
那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一个大的机会是精神的市场基本上一片荒芜。
嗯，
就包括心理咨询这种比较刚需、比较 standard 的这个东西，一片荒芜。唯一可能就是我可能唯一看跟精神相关的就是关于抑郁症的报道更多了，
嗯，
就是写抑郁症的文章更多了。
嗯，
That's it。
嗯，
对。但是怎么去解决呢？就是你有了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你有这些心理上面这些wellness 的，你想要去重视它，你该怎么样去做？
嗯，
这个大家是非常非常 confused 的， 是没有任何答案的。嗯，
而且就是说它还是偏学术，医学更多，所以它没有接地气一点，就是走到一个你生活的层面，让你觉得更方便，更有 access 去触达到这些东西。
嗯，
而且你没有太多心理负担嘛。
嗯，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你要降下来。
对，你得降下来，但这个东西就是很难。
嗯，
就是尤其在中国，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的这个技术的开发啊，或者说专业啊，这些东西其实也不说那么弱，但是其实弱的是它市场化的这一部分。
嗯，
其实中间是需要一些翻译者的。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
对
需要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可能我们之后也会想做更多就是中间的这个角色。
嗯，
就是你是一种组合方案嘛。
嗯，
就是你能去组合一些可能能够满足大家日常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没有那么高门槛的东西，让大家愿意去尝试这东西。
嗯，
那他慢慢可能就会筛选出一些人他需要更深度更专业的一些服务。
嗯嗯，你觉得这里面最大的就是所谓的门槛还是内容的创造是吧？
对。
嗯，
我觉得这块儿太少了，就是说或者说这些从业者真正 enjoy 做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
嗯，
就他愿意发挥更多的自主的创造力在里面的会很少。
嗯，
而且愿意无私的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的也很少。
对，因为我感觉你看你这个和互联网什么还不一样，就是你这个管比如说你自己设计了半年，你设计了一个线下的内容。
嗯，
对，就可能跟你原来那个就是少年宫有点像，然后你 launch 之后这个效果非常好，但可能明天就被抄走了。
是。
嗯，就明天另外一个管他就会抄你这个同
样的东西。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最珍贵的还是想法的那个层面，其实去传递它执行这个东西没有太多难度。
嗯
啊。
嗯，
但是中国就是这样，你验证完了马上就有人去复制这个东西了。对，所以也是需要。
你不介意这个？
对，这是你比较有困惑的地方。
嗯，
但是呢，
嗯，
就觉得这些事情必须有人做嘛。
嗯，
那我只能说跑到别人前面了，你抄我的，我还有新的版本去引领这个东西。
嗯，
是吧？那你一直都在抄我吗？
嗯，
哦，然后可能也是会说对用户更有信心一点，那你相信你这个东西召唤来的客户可能是会对你这个东西更买单的。
嗯，
就对这个原创性和这个你的这个前沿性更认同的。
那线上的生意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 APP 或者是什么公号什么也好，这个网站也好，都想要沉淀自己的用户。
嗯，
都想要有用户关系的留存。
嗯
嗯，就是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吧，就是微信群啊，什么这个社群也好，这个一些这个单独开发的这数据的这个留存也好，对吧？就是社交网络也好。嗯，但是线下有这个逻辑吗？就是你看你其实通过产品你也筛选出来了一群有它的特点的用户群体。
嗯，
就比如说去 space 的人。
嗯，
他就是很明显。而且我最近中午还在跟那个 TT 聊，就是说space 在北京有三个馆。
嗯，
每个馆的人群都特别不一样。最近新开了，那个，
新馆是什么样人群？
一
妈吗？
新馆我还没有去过。
嗯，
但是因为有朋友去过了嘛，就说 感觉上不太一样，但是感但整体感觉是那个新馆跟国贸是有点像的，对对对。
嗯、
然后我是每次我都不愿意去国贸馆，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走到那个国贸馆里面，因为也不是因为场馆，是因为人，就是我看到那些人，我觉得很紧张。
嗯对，
就我觉得他们都很焦虑很紧张，然后这种紧张是会传递给我的。
明白。
嗯嗯，
你看线下多难啊。
对，
换一个地儿风格都不一样了。
对，真的就是一样的装修什么一样的老师、
嗯、
就是人群不一样我就不愿意去。
是。
然后三里屯就是我感觉哎就是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愿意长期去的地方，然后嗯就挺 chill 的吧，然后感觉这个人群就至少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不好的那种感受。对。我就聊这个，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是换一个地方，你那个场域不一样、
嗯，
然后你的这种人群不一样，你的感觉就又差特别特别多。
嗯
嗯，
我觉得，但是作为就是经营者，其实还是应该对这个东西更加敏感一点。
嗯，
就照理说，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去调这个东西。
嗯，
就是当然他可能，不会说每一个地儿都完全一样，但是他还是要去引导。
嗯，
一个更加统一的。
那你怎么去留存你的这些用户？就比如说你是不是会有一些数据上面的东西？比如说我到现在我一共 acquire 了多少，就是啊、付过钱的或者来体验过的这个用户，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 profile， 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嗯
嗯、对吧？他人群的这个标签大概是什么？
嗯、
然后如果你想要沉淀出来，下面它也算是一种社交关系嘛，因为它。和这个场馆之间，尤其是有些人他如果可能知道你的故事，对吧，比如说我们这播客播出去了，有人知道你的故事、
嗯、
它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对，
它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量化。
嗯
啊，但是呢其实你也是有办法可以去做一些沉淀和标签的，但是相对来说它不会像用户的这个浏览时间啊是吧、
嗯、
购买行为那么准确。
嗯，
对，但是是有一些方法的，而且很多行为呢是一个你需要去观察的。对，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可追踪一点，但是其实我会觉得线下的这些用户行为是更有价值。
哦，
对，就是它的价值是明显被低估的。
哦，
其实现在很多线下的
很难记录是吧。
对、
嗯、
线下很多线下的健身它都主打自己什么数据化什么的，其实它的数据都是一些很浅的数据、
嗯、
就是戴个手环记个心率
是
吧，他就说我有用户沉淀，我要健身大数据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都很扯。嗯，
那你觉得真正有价值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就如果能被记录的话，
就比如说他选择这个课，他从开始到最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
可能我们只是能通过主观的去引导他。
嗯，
因为我们以前的课最后都会有一个分享环节。
哦，
我们
谁分享？用户、啊、
用户。
嗯、哦、
就是我会 facilitate， 然后用户在第一期开始的时候他会讲一下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哦、
有什么样的预期，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会分享自己上完了之后的一个感受。啊，我们会主动去引导这个过程，但如果我不引导我可能也不太确认他的整个感受是什么。
嗯，
对，但这个东西就是还是一个主观的嘛、
嗯、
因为他可能他的表达
对
跟他实际感受中间会有磨损。
对，
对，
对， 对，
当然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些主观层面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像这个用户问卷啊什么的去记录他的整个这个体验，包括你通过复购也能看到他们到底对这个东西认同是多少。 嗯，
嗯，
但是肯定对于还是没有走进他内心嘛，就是没有看到他那么多，比如说他到底今天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没有来
啊、哦、
是吧，那你可能他会说可能就是睡过了呀或者是塞车啊什么、
嗯、
但其实也不是，有可能他就是对这个课某一个细节不满意啊、
哦、
是吧，但是你就很难去琢磨这个点。对，就比较微妙这种东西。
嗯，
就比较复杂一点。
嗯嗯嗯，然后是不是而且很多健身和 SPA 的商业模式是不是都是希望你办一个很长时间的卡，然后你别来，
传统的
就是对吗，
传统的，
对
啊， 啊，就是
你越不来其实我越赚钱。
对，像星星啊、嗯、这些星星的单次付费的之前就真是靠这个赚钱的。
嗯，
对，就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嘛。
嗯，
对，
然后最后跑路。
对啊，
就是跑路是最终的商业模式。
对啊，但是这就很 sad， 就是你真正仅仅的靠提供好的内容去做的赚不了钱，那跑路的能挣到钱是吧、
嗯、
这个东西没办法，他就会有些人抵挡不住这个诱惑就 丧失了自己的初心嘛、
嗯、
还是有的。
嗯嗯，但是我能想象，就是如果我或者是我身边这种是搞过互联网的，在你的这个位置，可能开始就即使他是开始就是做线下的这么一个事儿，他想把它做好，但可能开始脑子已经天马行空了。
嗯，
就是哎呀，我要不要做植入别的品牌呀？然后我要就是做消费品嘛。你其实你的这个门店还有很多空间是可以做这个其他的露出的，就是品牌跟他合作的。然后我要不要去做一些比如说老师，比如说像 Space 上这种老师，他是想做MCN 的，就是我把你也在互联网上去运营你、
嗯、
然后我肯定你签约你啊，那你也可以接广告啊、
嗯、
然后你可以变成一个明星啊，是吧？
嗯，
然后或者是我这个比如说我个人对吧，就是你方舟你那么好的条件，你去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品牌之类的。
嗯
会去想很多这种有的没的。
嗯，
对对对。然后你是不是都不会想这么多？
也不是，我肯定也会想，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嗯，
对，这些假设肯定是需要被验证的，而且可能也需要他们这样背景的人带着这样的奇思妙想来，才会升级这个行业啊，对，升级这个行业。但是我的感受就是说，你不能一下来得太猛，就是你一下把什么天花乱坠的事情都放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多半是做不好这些事儿。
嗯，
就是还是敬畏这个行业嘛。
嗯，
就是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一个增加你多元你的这个现金流来源的一个方式，但它不是最根本的。对，所以你还是得先把最根本那个东西做好。
嗯，
但是根本那个东西呢又不是说你想象那么简单，所以你不会说我上来之后这个也做会做得特别好，然后我带的新的想法也会很快的去实现。
嗯，
对，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他选择慢慢去迭代，就是因为他先把最基础的这个东西做好了之后，他才有能力和精力去融入一些其他他新的想法。
嗯，
对。
那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本身从你的第一次创业吧，就算到现在，就其实也可以从工作开始算，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你本身自己的一个修行的话，就你的最大的变化是啥呢？
嗯，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其实认识你，就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很最近的事情了。我感觉你那个可能已经是经过这个一轮又一轮的迭代的之后的版本。对，嗯，然后我其实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很，其实我在我看来是很好的状态。嗯，就想明白很多事情了已经。
嗯，
但是我可能会又认识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个 mutual friends， 然后跟我说：“哎呀，这个人以前是相反的，就完全不是这样。
嗯”
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是会有一些变化。有的人是突然的，有的人是渐渐的。对，
对，我觉得我是慢慢开始的。
嗯，
我是从大学开始慢慢转变的。其实我18岁以前还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好学生那种状态。因为我是从四川考过来的嘛，
嗯，
也不是什么大城市的，所以对我来说，以前的生活还是很单一、很单调的，对。然后18岁以后呢，就是也没有进入像你的那种学霸专业，对，就是说比较 chill， 就是对对，比较 chill， 就是专业没太多难度，所以就天天就是搞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大学4年基本上就是去社会实践、去探索、做志愿者。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才慢慢开始去认识世界啊，才开始。
早知道我就选一个这样的休闲专业，让我自己去探索我自己。
对对 对， 对，就是去探索嘛。就是我当时是我18岁，我看其实上大学到北京，我大一的那个暑假就是做四川地震的志愿者
哦，
然后去灾区，然后奥运志愿者，然后大二的那个暑假我是去了印度。
哦，
就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去了印度当志愿者。
哦，真的？
对，
是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志愿者？
他就是在德里旁边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学校，当文化志愿者吧。就是其实你讲一讲中国是什么样的呀？
你一个人去的吗？
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志愿，但是我加入那个组织还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志愿者嘛。对，所以但是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半夜12点一个人从机场背着包去一个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地儿。 所以其实还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出身有毒。
是的是的，因为我去印度的时候，我去参观了一个贫民窟，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小学，应该是小学的学校。我当时看到里面有一个白人女生，她就自己在那儿教课，然后我就是给我。就是跟我陪我一起去的那个印度小哥就说他已经在这好几个月了，我当时就有很实际的问题，我就想说你不怕在这被强奸吗？就我觉得好危险，你知道吧？就是我就特别佩服他，我顿时就是那种顿时的油然而生的佩服。嗯，
对，我倒不是这种贫民窟学校，可能还是一些中产的家庭的孩子去的学校，才有文化志愿者这个岗位。
OK，
对，然后
他们还需要志愿者，他为啥不付你钱？
哎，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对，然后反正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出去旅行啊，然后去认识世界嘛。对，但是我自己真正第一次做一些可能别人觉得哎挺不一样的决定，你就是我研究生的时候 gap 了一年。
哦，真的
啊？
好酷啊。
我当时研究生 gap 了一年，是去德国实习啊，但是你是自己找的一个机会，也不是学校的那种 program，就是对中国来说，休学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很神奇
的
事情，
是吧？
你说
你是不是有病？
对，
说要去治病了，
你要休学？哎，你什么最近有什么不太顺利吗？什么之类的？对，或者说哎，我说我要去德国实习，他说哎，那是学校的什么交换项目吗？我说也不是，我就自己找的。他说自己找的能行吗？就是很多疑问，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疑问。对，我就是说没有啊，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然后。结果这次经历成了我就是收获最大的一次经历。对，就是我预期的跟我得到的相比，其实还是超出了很多预期的。
哪方面？
就是整个这个体验，生活的体验。因为我原来还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中国式的这种学生嘛，一板一眼的，又有规划的。
哪一个城市？
在波恩，西德的首都原来。对，然后就去过一些很闲适的、很 chill 的欧洲的那种生活，还但是也不是法国，它那么 chill。对对对，就是对我来说，这个过渡刚刚
好，还是在一个认真的国家
的，对对对
chill 的生活，
对对对对，哎，觉得刚刚好。然后在那儿其实有工作那一趴，就是在一个五百强的公司的总部，是吧？就觉得也就那样吧，没什么意思。干了一年，干的还挺好，老板愿意特别满意。但是你觉得我可能也就30%的精力花在工作上吧，但是他们都觉得挺好的。对，然后
因为他们主要20%的时间在工作上。
对，然后当时因为那个 program 也是有很多国家的人，所以其实我有跟可能非洲的人啊、东欧的人啊、然后包括这个南美的人一起工作。其实比美国在学校里面更加国际化和 diverse 的那种环境，对，然后
就比出国留学更 diverse 一些，其实
对对，而且又是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嘛，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交往是更自然和有机的，因为学校还是很单一场景，对，所以那一年的时间对我自己的这个性格改变还是挺大的。我原来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去坐一个公交车，如果我到那个公交站看到那个车从我眼前开过，我就很崩溃。
为什么呀？
就是我就 miss 掉了这班车，我就会很崩溃。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计划好。
哦，
对，就是我就不能接受他从我眼前开过，他可以先开过。对，就是那种，对，
太逗了。
对，但是你看德国公交车就是他要20分钟
一班。那你能接受被甩吗？
刚开始可能也不能接受吧，对，后来也就接受了。就是你还是要被多甩甩，
就我甩你可以，你甩我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能在我面前把我甩了。
对，就是说你要做所有事情你都要成嘛，就按你的规划来，就是一定要这样。
OK，
但是在那儿就不是这样的。
那就你没有经历过失控吗？你压根儿你也没经历过失控，你才会有这个习惯，就跟我以前一样，
就是慢慢从18岁以后你开始去把自己放到一些部分失控的场景里面。
对
对,
对，
然后你慢慢的
你是自主的、哎、有些人他是生活突然帮说到了一个他确实没法控制的东西，
对，
他才会突然醒过来。
对
对,
对，
自主的就健康很多。
对对 对, 对、所以慢慢就是说你越来越敢把自己放在那种场景下了。
对对
对，所以就像你说，再包括我后来回国以后离职，就是创业，做一些可能别的觉得特别不靠谱的事儿，都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就是我越来越敢把自己 放在一种不确定的场景里面、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交付给一个
对、嗯、就是你敢于交付，以前你是不敢，我觉得不敢是因为你要不对这个世界没信心，要不对自己也没信心、嗯、所以你就是对两个都没信心，你就会很焦虑很焦躁，对，但是你现在就觉得反正再差也差不到哪去，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一些认知的是吧、嗯、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世界也没那么糟，然后就是不会差到哪去，然后那你就会愿意去做，
嗯，
对
嗯，
所以相对来说，
那你当时有机会留在德国吗？
嗯，其实我的 replacer 就是我的下一任，
嗯，
他就留下来了、
哦、
其实我想留其实是可以留的，但是我觉得太没劲了，
太没劲了，工作没劲，
对，就是或者是说那个生活带给我启发特别多，但是如果说我一直在那里、
嗯、
就是那种小城的生活
啊，
也挺看到头的，所以当时特别有意思，就是跟我一批的亚洲的学生都回来了
啊，
但是跟什么非洲呀、啊、东欧啊、南美都就恨不得留在那儿、就是
啊、南美我特别能理解，
对，他就是做实习就是很低配的，他也会在那儿留着、
啊、
他觉得那就是对他来说很好的选择
啊，
对，可能他现在还在那儿呢，我们 Facebook 看的都还在那儿，
是吗？
嗯，但我们亚洲的就生活已经变了很多样子对，就是各种在进化，嗯，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
所以但从那之后你回来，但是还是选了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吗？
当时也有纠结，其实看似是一个，因为当时我也有咨询的 offer， 就是一个 typical 的就是那种哎，可能留学生觉得好的这种工作、
嗯、
和这个可能更稳定的一个央企嘛，然后但是我当时是有纠结，其实对我来说选那个咨询是个容易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让我做个选择去稳定的这个其实不太符合我本性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当时其实也纠结蛮久的，
嗯，
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脑洞不太一样，就是我当时想的是可能这个
反其道而行之，
对，挑战比较大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比较大，
嗯，
就是我可能对他更畏惧一些，
哦，你是这么想的，
对，而不是说哎，这个更稳定，我可能更轻松一点，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我的性格的磨练会更多一点、
哦、
然后最后确实磨练的也挺多的对，就磨练的有点辛苦，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OK，
对，就比如说我可能我原来是一个表达更直接的人，那我现在可能更愿意站在听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
哦，
这个是我原来肯定没有的习惯，对，但是在那种环境下你必须得非常
有领导的环境
就是有眼力劲儿的环境、oh. 是吧，就是你必须要更多的从对方的角度去出发、oh. 嗯，然后你要会调动别的资源，而不是说靠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靠你的想法去推动什么事情，
嗯，
对，所以也是有收获的，只不过说确实嗯，相对来说比较官僚一点，然后不太适合我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发展。
嗯
嗯，
但是你也没想到你长期就要干嘛干嘛嘛，你是一步一步自己就玩试出来的。
对，当时其实我因为我学的是公共政策，其实那个工作跟我还是挺对口的。
嗯，
其实我真的是说对于 public affairs 就是做的那些偏政策导向型的一些东西是感兴趣的。
哦，
嗯。只不过说我觉得当我真正置身于那个环境，要牺牲个人的这种主观的感受去做这么宏大的事情，我会觉得很难受，
嗯
嗯，就觉得不值嘛、
嗯、
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无感的把自己投入到这个机器里面去，
哦、嗯、
对，就是我天天就可能就会很 suffer， 就是牺牲个人看太多东西了。
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你觉得你身边这些人是真的可以很麻木的把自己投入到这个机器里面去吗？
至少他们就是我觉得结果是没问题吧，他真的能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么在这个环境里浸泡、
哦、
我觉得你就是要不然被环境改变，要不然你就改变环境呗，
嗯，
就是那我反正是没有说被环境改变，
嗯
嗯，所以我愿意去跳出这个环境嘛，
嗯
嗯
嗯。那你觉得这个 decision 跟你那时候跟你就是你现在的先生在一起吗？
在，
这个有关系吗？
在，
就因为他现在也是创业者是吧？
嗯，
哇，两个一对创业的 couple，
两个都不靠谱，非典型创业。我说我们就是个体户，不要说自己创业者，
个体户
好高大上。
我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说自己创业者，这个词非常的贬义了，现在已经就对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词了，已经。
嗯，对他。就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我说第一次就是我去德国的时候，
嗯，
其实当时就是他还特别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异地嘛，
嗯，
就是刚在一起一年，然后在美国不同学校，然后呢，然后我说我要去德国一年，然后他就没说啥，就正常人就会
默默的流泪，
他有没有流泪我不知道，反正他还挺爽快的，哎，让我觉得哎有点意外。
哦，
就是你至少不还会有沟通啊什么之类
的，挺大一事儿。
对对对，他就说那你去吧，对，然后特别逗。然后后来我从德国回来第二年，就他就早一年毕业了嘛，
嗯，
就我该回来读研二的时候他就毕业了。
嗯，
当时我们说的是他在美国再待一年，这样等着我一起嘛，不管是说之后一起在美国还是回国都一起。
OK，
结果我刚回来，然后刚开学，他说我要回国了。他说有一个什么朋友邀请他一起回来做一个什么事儿
啊，
然后也是对我计划的一种颠覆，然后我就说那你走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上次都这么支持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对，所以我觉得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说真的是那种无条件的支持，就是说就想办法呗，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异地了四年，其中有两年是异国。对，所以其实还是，你要是说一开始告诉我这样，我可能就不跟他在一起了。但是哎，后来觉得也其实总是有办法的嘛，就是你还是把自己交给这事儿以后，你发现你们总是有办法，你们两个就能 work on。
那不一定了，就也不是所有人都能。
对对对，所以我们感谢这段经历吧，就觉得也还是比较
我之前很多分手都是因为那个异地，最后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
对，其实也要看时间点嘛。
对
对，可能那个时候都是学生，相对来说可能方便一点。
嗯，
没有说两个人的生活环境差别那么大。
嗯，所以你俩都是佛系创业，现在是吗？是那种，我没有跟他聊过，但是我感觉他
也
不焦虑。
他我觉得心态比我好。
哦，
但是我最近这。一年就是成长了比较多，
嗯，
但是我觉得他心态确实是在引领我多一点，就是在这方面啊，就是做，因为我是那种原来更焦虑的人嘛，虽然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但是相比他，我觉得我还是会更那个情绪化一点，对，他更佛系一些，嗯，心态是比较好。所以他就是很静的一种人，我是那种比较火象型的那种人。对，所以我们俩这个搭配，当时我们俩婚礼的主题词就是这个 love indifference 嘛，就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感觉。就我们俩其实，
你要不要说的这么明确？
就我们俩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容易打架，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很规划型的，他是不会那么规划具体的事儿。
嗯，
还有我的思维是比较发散，他会，不是，我是比较聚焦，他会比较发散。然后比如说吵架，我都会有很多很清晰的案例，他就只会抽象出一个结论。我说你举个例子，他就举不出来。
为什么要举例子？
就是对，就是对我来说就要举例子，就是要证明这个事情是发生了的。他就只会抽象出一个感受。我说那你举例子，我忘了。对，所以我们俩其实很不一样。就是不管是表达方式啊、思维方式啊，什么都很不一样。
嗯，
但是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办法和平共处。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有小孩怀孕的这个即将有小孩这么大的人生变化，是你计划出来的吗？
我们这次是
计
划，而且这个计划跟你有关系
啊。
就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跟你说过嘛，但是我觉得你带宝宝的这种状态给了我很多启发。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养宠物对我也很多启发。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照顾别人的人，所以当时两年前我们爸妈说，哎，你们要不要，哎，你结完婚一年就差不多计划要小孩嘛，然后我说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就
是你还是很爱自由的。
对，
嗯，天哪，你那么 emotional， 感动的点是什么？我还没有 get，
我也不知道。
哇，太好了，你创造了那个历史，这是第一个在晚风说哭的嘉宾。
没有，
虽然我不知道说什么，
可能很久没有聊那么多了吧。
啊，
太好了，我很有成就感，我很开心啊，为什么？
对，就是我其实上一次在你家，就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敏感的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稍稍的纠结
啊。啥时候？
就是上一次我带可可去你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怀孕啊，这些都没有嘛。你就记得我还拍了很多照片，是你们三个人在床上玩。
你说要不要宝宝？
对对对，我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那种有心理压力，然后也有纠结，然后。很明显那个就是你先生他是就是特别直接，他是更想要
对
非常坚决的那一方，然后我也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那个虽然我也没有参与这个没有见过他们，但是就是你们说话聊天我还是可以感觉到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在这个状态，或者说要么已经经过了，要么就是即将在这个状态，而且他们之中就我有一个朋友，她也是一个 VC 的特别成功的一个投资人，一个女生，她老公也是做投资人，反正两个人就是生活特别好，然后又他们俩非常喜欢旅行，两个人都喜欢，然后而且他们旅行就是那种特别深度，然后特别有创意就那种，然后他们就几乎会用所有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两个人一起做这件事，就是有空就去 travel， 所以这个女生她就一直很不想生小孩，对，但是最近就刚刚出生了，
哦，真的，
刚刚出生了，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就是年龄到了，然后迫于那个就是也不是迫于吧，但是其实是就是反正父母是肯定有期待的，对，然后我去那个月子中心看他，我就特别心疼，因为他又贫血，他就经历了一次贫血，就很大的贫血。我觉得我看到他身上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他已经恢复，不是因为他怎么样，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女性身上很共通的东西。
是是是，
对对对，因为这件事情不管你的家庭丈夫 whatever。父母怎么样去支持你这件事情最后是你一个人做的，就是至少在最开始的这个时间里，就是这种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你要去做一个选择。
对，
我倒不觉得说是放弃自由了，就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你这个时间不花在这上面也要花在别的事情上面，是吧，就是说也不见得哪个比哪个更对，不见得哪件事比哪件事更值得，对，只不过说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嘛，是吧，就是别的事情可能你做着不顺利什么你还可以不干了或者是撂挑子，但这个事情你肯定是个长期的一个责任嘛，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最大还是说我原来不擅长照顾人，对，所以其实我就不愿意说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要一直惦记着然后去照顾它。
同意，我现在都不太能想象我自己养宠物，我不行，
因为我其实我原来是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就因为我的精力可能都花在做事情上面去了，就我愿意在同样的时间条件下我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到对外上，而不是说对内，但是这两年我可能慢慢觉得更舒服一点，就是说花更多时间去照顾自己，比如说照顾自己的情绪啊身体啊，或者是说哎家里的一些摆摆设设的一些小资的东西，对，会慢慢的更注重内在一点，对，但是我还是不太擅长的，包括我老公我也不怎么照顾，就是他照顾我多一点，对，所以我们是从养宠物开始，我是很排斥的，
是他决定养宠物，
他要养宠物，我说那你自己照顾吧，我只负责玩儿，就是你什么那些清洁呀、遛狗啊，都你负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自找的麻烦。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
他就是喜欢
哦，
对，
暖男啊，
对。然后我就说我只负责玩，其他的你来搞定了。
OK，
对。但后来你才慢慢就发现，照顾他这个过程，你受到的反馈是很多的嘛。然后你才有那种 unconditional love 的那种感觉，
就你已经体会到了十分之一个父母的感觉。
对对 对，真的有。所以你觉得？好像照顾他这个事情也没有说那么麻烦， 就是因为你的获得的乐趣是更多的。
嗯，
对，所以养宠物是一个开始嘛。然后后来是看到你带孩子的状态，觉得其实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孩子相处，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怎么去 balance 你人生长阶段的目标和短时间的这个取舍，
嗯，
是吧？其实完全是你自己去定义的嘛。
嗯，
就说你没有必要不要说被一个普适型的一个模型，你就觉得我一旦决定要宝宝，我就要进入那样的状态，我跳不出来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给了我特别多的启发。
嗯，
所以我刚刚有点激动。
但我真的，我最近还挺多次聊起这个话题，就是我有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底线是不能越过的，就是一定要妈妈先自己先开心，
啊，
其次才是宝宝。甚至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宝宝是排在可能第三位的吧，就是除了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嗯，
对，然后如果说这两个你都处理的还不错的话，那个宝宝真的就是不会很差，就
是
绝对不会很差的，就是差到哪儿去，就是那种。
对对对，
而且然后那天特别逗，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举行了一个那个线下分享会，
嗯，
他讲的是教育的话题，然后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就要给大家就是放映一下嘛。也是来过我们播客的一个嘉宾，然后其中有一个纪录片呢，是一个印度的学校，就是一个创新型学校，
嗯，
就是印度版的伊土吧，但是其实做得更好，时间更长，对，做了应该是20多年吧。然后，他放完这个片子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在座的，请问，你们看了这个之后有多少人是说有想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这个印度的学校，就真的是过去印度上的学校这个想法？因为这学校真的很好，非常非常好，就是很尊重就是人性啊，然后很尊重创新啊，这些东西就很挺棒的。然后呢，就我也举手了，然后他就让我回答说，那个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我就忘了我说什么，但其实我没有说真实的理由，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真实理由是，我觉得我想去印度旅行啊，我觉得我在那儿待几年，我觉得挺酷的。
是是是，
哎，我就觉得为什么就非得说这个小孩，就是首先是小孩怎么怎么样，就是感觉，包括他拍这个纪录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看了这么多学校，最后就发现就是说。就是没那么重要，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学校你把小孩的教育啊这些东西你都太放大化了，
嗯，
然后操心操到不行。
嗯，
然后他拍完这么多纪录片，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说他如果以后有小孩，他就送去他们小区的学校，就是哪儿近送哪儿，就这种。
嗯，
就是因为首先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命嘛，有他自己的命运，
嗯，同意。
对，然后你能够去参与，但是你不能控制，然后你最终对他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嗯，
但是不是那种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嗯，然后所以大多数也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
对，
所以然后如果在所有的影响里面，父母肯定也是比学校啊什么的更加重要的。
嗯，
那如果说父母的话，又回到刚才就是说，那你自己的状态和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排肯定是排最前面的两个。
嗯，
你自己心理不健康，你怎么可能教育出一个心理健康的小孩？
对，
你自己不开心，你强迫他开心，这是一种很病态的关系。
对，
嗯，
所以也是因为这两年的探索吧，
嗯，
就自己跟自己更舒服了以后，
嗯，
你才会去接受自己，考虑一个新的生活的变量。
哦，
嗯，对，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计划这事儿。但是就像你说，大部分人他还是在。生活给他随机的变量，他不会说自己给自己拥抱一个变量，是吧？
嗯，
所以他肯定是意外啊，
嗯，
或者是说被逼的，
嗯，
什么没办法了，然后他才会去要这个宝宝。对，就是主动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更 confident 的情况下的选择。那说明我们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是更满意的，
哦，
更有信心的，我才会觉得哎，
就是，
我可以去接受他，
对 ，ready 了，
对，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嗯，就像你说的，其实80%-90%还是父母的关系和你的理念嘛。
嗯，但你搜报，我看你还蛮就是积极的。然后，首先你去了长途旅行，这都3个月前，这都好像就对你来说都不是什么事儿。然后你是在坚持瑜伽，对吧？
嗯
嗯，
对，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这，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太感受到它的存在
啊，
没有感受到它会动我怎么样，对，所以， 也比较幸运吧，没有太多早期的特别严重的反应，
嗯，
还是有一些反应，但没有特别严重，没有影响我生活，
嗯，
对，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作为一个孕妇的标准还是挺自由的，
嗯，
对，包括那天前两天新生来我们家坐，然后我九点钟才回家，他说你现在还保持这种九点回家的节奏，我说我也就偶尔吧，一天一天出去，一天在家里就是写点静态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对，嗯，他说你还是很猛的，
不是你是因为他特别谨慎
啊，
你记得咱们那次上次吃饭，我们不是一大就是好多人，就是八九个人嘛，就是在我们家门口那韩国烤肉吃饭，
嗯，
他不是问了一问题吗？他说Richard， 你现在怎么平衡那个有小孩之后的，就是你几点睡觉什么的，你怎么平衡？对，是说是要就是反正 basically 是说你要就是如果你有小孩，你肯定要早睡早起。然后他说，嗯，我要从现在开始调整我的作息，以适应这个节奏。然后我说，你还没有结婚，
他这个 plan 太长了，
对，
太
就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学霸型的那个准备方式。
对，我以前可能就也没那么极致，但是以前肯定会偏这种 plan 型。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去旅行，
嗯嗯，
会发现我跟星辰的风格会比较像。
哦，真的。
然后可是他跟 House 的风格比较像，就比较随性嘛，就无所谓。我们会什么东西都得研究好、规划好，对，会是一类的。
所以，那你现在还是一个很，就是很。不能说控制吧，但是计划的人，
我相对来说已经比原来计划少了很多了。嗯，对，只就是说，宏观上面我没有那么多的计划，但是你要说具体的事情，我还是会有更有规划一些的。
嗯，
对，就是有步骤的，有想法去推进的，但不会说，对于这个产出有这么很强的执念。
嗯，
对对对。就是我能把我自己可控的一方面做好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就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结果导向型，就更多是过程导向型。
那你觉得你就是反正第一段创业之后你能更接受失败吗？
我觉得是会。
嗯，
就是我觉得我的思维倒不是说失败啊，就是说是更多是成长思维吧，成长性思维，就是说
很励志。怎么讲，
就是说更多的是看到你在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给到自己的那部分，而不是说展示给外人看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成了还是没成，挣了多少钱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就意识到，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也会做很多事儿，是吧，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每一件事都能做到你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也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嗯，
你的积累都是最终的那个盖棺定论的时候再呈现出来的，所以就相对来说对阶段性的一个东西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看重，或者说更忠实内心的收获更多。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SPA 的生意也没做下去你也觉得还 OK， 如果说
对，就像我其实做 SPA 的生意也是站在我之前做健身的这个经历的这个收获基础上，对，其实是这样的。不然我相信，我如果说第一次就做这个，我肯定也很抓嘛。
嗯，
对。但是我现在就会更得心应手一点。
那我那个最后想让你推荐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北京，别的人就不说了，北京想要尝试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这种消费场所可以去花钱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应该只说过 space 吧，就是推广过 space， 有没有别的好玩的，就是任何的品类都可以，健身啊或者是 spa 呀、或者是消费啊，就新型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健康型消费的地方。
嗯，其实相对来说北京确实比较少。
是吗？
就像你说的
租金太贵了。
就是 space 相对来说对是一个做的比较全面的。就是因为它各方面资源都到位嘛，但其实你要说你要从单一角度去感受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做的不错的。
嗯，
比如说像也有，比如说在朝阳公园里面做瑜伽的。
哦，是吗？我都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
是什么一个瑜伽馆啊？
是瑜伽馆，就是瑜伽老师组织的那种。
啊，就是户外嘛。
对。
哦。
户外的瑜伽的，然后就是 Yoga in the Park， 就叫 Yoga in the Park，然后。 偶尔像夏天的话也有一些江板瑜伽这种。
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们有，
就是也是在朝阳公园的水域，
朝阳公园，
对，水域上面，就是其实就北京的这种户外的场地还是比较少，
非常少。
对，但是你一定要，
而且我一直不能接受北京的公园收门票把门都围起来，
对对对，我也接受不了。你看我住的那么近我都没有进去溜达。然后其实瑜伽院真的挺好，我最近就在那做孕妇瑜伽嘛。
嗯
啊，但是他肯定是一个，哎，就是个挑剔的消费者，觉得哎呀你这个又小是吧，又旧，
对
对，但是其实你这东西够了，就够了，就性价比这么高，你还挑什么呢？有什么可挑的呢？我觉得人家能这样坚持了很多年，
是
给你提供一如既往的服务。
他们的那个风扇是那个双喜牌，
哦，对，
就是那种
十年了，
特别对
对。但我就觉得也有它的味道嘛，就是你要是从一个侧面去挑的话还是有一些。
而且你知道就是美国的瑜伽馆现在已经全几乎是都没有任何淋浴的地方的，就是洗澡的都没有，
是
它就是也租金很贵嘛，很小，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房间，有比较好两个也算比较好的，就最多两个房间，
两个教室，
两个教室，就两个教室，然后就是很小的那个换衣服的地方，就是甚至是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是穿好了衣服自己去的，
是，
所以他们养成这个消费习惯，然后又因为电子化嘛，所以前台也没有人，就自己签到，
对，
在那个电子设备上自己签到，嗯，
就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成熟，就是你在中国这么搞，就还是有很多运营上的问题，对。包括还有，其实 Guadapass 在北京也还可，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被 ClassPass 收购了嘛。对，就是它，你可能付一个月，几百一千多的一个月费，你可能就能去很多地儿尝试。对
，SPA 就是你们这个吗？
嗯，
最好。哎，但是男生不可以约，你现在这个男生不可以
啊？也不是，其实
男生不可以主动约。
也不是，就看时间，看时段。
Oh, okay.
就如果说人特别多的话，就是男生单独来就比较那什么，或者特别晚。
就是鼓励女性，
对，或者是一起，就这样。那主要还是因为地方太小了，你还是注重女性的隐私嘛。对，其实
是在我回来会贴在那个文章下面，是在三里屯
工体，
但是特别容易走错，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拥有另外一个。
是是是，其实这个没必要专门去，顺便如果经过的话去一下就行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挺好，真的很值得去。
嗯，
那个而且很多细节，我觉得确实是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因为女生还是挺注重细节的，其实，比如说那个浴袍是如此的舒服，
嗯，
然后就很多细节，包括审美装修上面的这些东西。对，
感谢感谢，让一个如此有审美的人夸奖了，感觉有点骄傲。
那你新的那个什么时候开啊？
这个就是看选址啊，如果说没有好的位置也不敢轻易开，就说白了，就是以前你就会很焦躁，那现在你就觉得哎，有的话就顺其自然开呗，没有的话你也没有必要硬上。
选址真的很重要。
对，
我上次就是我前几周又去了一下朝阳公园里面的那个 The Rug 嘛，我就觉得跟三里屯真的很不一样，那个 The Rug 真的很好，就是朝阳公园
社区的氛围。
对，然后它里面的人明显就，我还碰到我认识的就是挺高端的朋友，就是反正里面，而且它还有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它其实没有三里屯那么大，但是就是给人感觉更像一个真正的 brunch 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很 chill， 然后也很尊重 brunch 这种形式，然后也就是很明显感觉到很多其实是挺好的社，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会看到大家那种社交的模式，就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会觉得
对，
还是很那种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好。
对， The Rug 确实也是我推荐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他们那是宠物友好的。
什么好的？
宠物友好，你可以带
狗
狗进
去，
而且他会有给狗狗专门的菜单。所以真的很多带狗狗去的。
那我可以约一个 brunch 局，
可以带狗狗，还有可可。
对，我可可很 miss 那个小白。
好，可以啊，我们这周末就可以去。
可以。
而且它夏天的时候，它外面还有外摆嘛。
是是是。
就会有很多大狗。
对，
平时大狗又太大了。
对，所以其实它可能就是换一个位置，它的整个的 vibe 就变了。
而且我甚至觉得那个位置啊，当然这个不太好在这儿讨论。我觉得那个位置也有点 tricky 的。对，
懂。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可能也拿不到这样的位置，
对呀，对呀，对呀，得长期锁定。
你看老树丛不就关了吗？
哦，
那你
老树
开了十几年了，你说人家突然
老树丛关的原因是
违建呢？那个是，
哦，
就是现在在把一些清理嘛， 那可能都，但是其实都已经成既成事实了，都十几年了。
嗯，
人家也不是说自己突然一下盖了一个。嗯，
是。然后我之前，我们家门口一个很好吃的日料，就是因为违建了，然后又搬又拆，又就是又搬家什么的，然后就它就价格就提升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支撑那个房租。
对。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三里屯，就咱们一起去过的那个三里屯那条街，不是有很多意大利的咖啡厅，他会把那个座位摆在外面。
嗯，
就是咱们上次一起在那个三里屯给柯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去上面那个意大利餐厅，
西五街那边。
西五街，对对对，西五街就那一片儿吧。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就政府就不让摆外面的那个椅子了，然后全部就收起来，然后收起来就完全不像那个氛围了，完全就感觉变了一条街，变了一个地儿的那个感觉。
那条街是我觉得最像欧洲
的，是的，是的，最像欧洲，有很多人都真的很喜欢那条街，就是你可以甚至在冬天之前都。就很多外国人坐在很冷的人就坐在外面喝 espresso，然后就觉得自己还在意大利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
对，就慢慢就这种有人情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嗯
嗯，就是这是一个城市比较 sad 的地方。
嗯嗯，那希望就是我们听众里面如果有地产资源的朋友可以联系。之前真的有，之前有那个特别。高端的那个我们的听众，就介绍各种资源给一些嘉宾，
太好了，
非常好。对，
你做的这个播客简直了。所以为什么四个月就上了 Apple 的那个收入？
没有，真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中文播客，可荒芜了。对，没有人。就你知道，我总结的跟你刚才说的一个道理一模一样，就是我问你有什么优势，你说你的优势是没有那么多聪明人想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就是我前天还跟我朋友讨论，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中文播客的一个榜单，我们想自己做一个榜单，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想顺便研究一下这行业嘛，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大家就很感叹说这个行业就是没有商业模式啊，然后内容特别少，很荒芜，很小众，巨小众。但是我没有转念想，就是说，那正因为是这样。就你才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件事儿啊，然后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创业者是需要一点傻的，就在互联网某一方面比较傻的，就你全聪明了，你什么都看透了，你什么都算计清楚，你就觉得这事儿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做的。
对，
嗯，
对。
但是你稍微傻一点，就是你或者你给自己一个期限，就是说我可能就我有一个一年，或者是我多少的一个 KPI， 我给自己一个 KPI， 我就是先不要想这么多，我先去做某一件我觉得可能我喜欢或者是有希望的事情，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
对， 对， 对，
就像我也没有想到，我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因可能刚开始就是兴趣，就组织着玩儿，没有想要赚钱，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商业模式，但反而运转了一年多，而且还盈利。对，我也没想到。对，所以我们都在践行这个敢于想象勇于尝试忠于自我的这个正循环。
哎，好的，那我们就在这个鸡汤口号里面结束今天的 podcast， 然后希望那个大家在线下继续互通有余。
对，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身边的我觉得你觉得有价值的线下的体验。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就很好了。
对，就是做一个为他买单的消费者。但你可能在为他消费的同时，如果说再能给到这个老板更多的精神上的资源上的建议上的一些反馈，那觉得能帮助他们走坚持下来这个寒冬吧。
而且我还有一个哲学，就是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越要花钱。因为你攒下钱其实它会不断的贬值，也没什么用。对，在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吧，我觉得确实你给自己身上花的钱是最好的投资。我之前来我们播客那个 Miko 他也说，我让他写2020生存指南，他最后一结论是什么，反正就是尽量给自己多投资点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吧。那其实身体啊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投资。
是，
你把身体弄好了不比什么都强，就是你能在寒冬中熬过来活下去，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对啊，是啊，
非常。所以我觉得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给自己花钱。
对，
不要去想着一定要去攒钱或者怎么样，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你根本就不能预测未来是怎么样的。在你很年轻，在时代的变化非常快的那种情况下，
对，好好练身体。 好好爱身边的人
就够了。
好的，
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
拜拜。
怎么？